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那个故事，就是小儿子回到家中的那个故事。好像，就是那个小儿子，当他有一天突然间觉得那个世界五彩缤纷，他想要出去看看的时候，他想要自己独立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在那个世界迷失了。当他迷失之后，当他真的在那个世界活不下去的时候，他再一次回到了天父的家中。本来他回到家中的时候，他期待的可能是父亲的责骂，可能是父亲严厉的要求，可能是家里面的训斥跟不接纳。可是父亲丝毫没有责怪他，父亲就把他抱在怀里，连连的亲嘴。好吧，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来到天父家中的时候，今天是父亲节，你想一想。如果今天你在家，你的父亲在家，你想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父亲节礼物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到父亲的家中，我期待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时候，实际就是最好的礼物。对于爸爸来讲，常回家看看，能够回到家中，天父的心就已经很开心了。当我们如果更多的知道天父的爱的时候，你知道天父的心得要有多么的满足，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起借着圣经来到神的话语的当中，不断的在神的话语的当中，能够更深的认识到他的爱。你知道我前一段，我看过，我前一段时间听了一个讲道，一个西人牧师的讲道哈，他讲到的那一句特别的 touch 我。他讲到说，他的英文说 "Once you encounter the godly Father's love"，如果有一天你遇见了神的爱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受伤的人，If you are broken person, you will once you encounter Father's love, you will become a healed person。如果你心中有任何爱的缺失，你是一个心中受伤的人，如果你遇见了天父的爱，当你遇见他爱的时候，你就成为了一个被医治的人。他说，如果你心里面曾经有一个空洞，You have a hole in your heart. Once you encounter, 你 encounter God's love, you will become a whole man.当你是一个生命缺失不完整的人，可是当你遇见了天父的爱，你就会成为那个完整的人。他的爱会让你的心完整。他说，其实生命当中，可能我们地上的父亲都不是完美的，都可能在我们幼小的心中留下一个又一个的孔洞。但是当你遇见耶稣爱的时候，他说，You are not come, you are come from, you are not come from your father, you come through your father. 你不是，你的父亲，你不是来自于很多东西，是来自于你的父亲，你是经过了你的父亲。今天我们一同来到天父爱的家中。所以今天我们在哪里？我们是在天父爱的家里，爱的家中是讲什么呢？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律法，没有任何的条件或者门槛。今天天父的家中满满的都是爱。所以有一句话说，当父亲的眼中有光的时候，能够照亮孩子的前方。而今天他的爱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将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照亮。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浪子的故事，我也会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来分享我是如何来经历耶稣的。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15章，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故事哈，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他说：“众税吏和税人呢，都挨近耶稣，要听他的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就私底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 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他用了是两个比喻哈，他讲到羊，他要把寡妇打着灯要找到一个小钱，他用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浪子回家的比喻。耶稣就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的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了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那里在那里任意的放荡，浪费资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他去投靠那里的一个人，那个人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吃的来充饥，可是也没有人给他。他就醒悟过来，他说，我的父亲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倒要在这儿饿死吗？我今天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往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就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儿子就是这样想的，于是他就起来往父亲那里去。你知道发生什么吗？他说，相离还远的时候，父亲就看见了他这个儿子，他就动了慈心，他就抱跑去，父亲就跑去抱着他儿子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此我不配得做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然后他们就快乐了起来。那时他的大儿子正在田里，离家还不远，就听见了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的无灾无病回来，就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的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却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可以跟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小儿子和娼妓吞了你一切的产业，他一来，你倒要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这时候对儿子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而只是你这个兄弟，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理当快乐。就是这个故事。其实我们每个人，大部分来到教会一段时间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可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在这个故事里面能够体恤到父亲的心肠？今天我们就一起借着这个故事进到父亲的心里，让他知道我们今天认识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你会发现呢，这个故事是对谁说的，他那个背景是什么。下一个 slide， 他那个背景是对一群法利赛人说的。你看这一段的开始，就是谁跟耶稣在一起？是众税吏和罪人。税吏当时是什么？是当时的叛国贼，他要替罗马的政府向他的民族以色列人去收税。同时的过程中呢，他们也欺诈压榨那些百姓，所以大家都看不起这些税吏，认为他们是有罪的人。而这些妓女呢，这些罪人呢，当然他也是罪人了。但是这些罪人却挨近耶稣，想要来听到。然后法利赛人，这时候法利赛人和文士就议论他说，这个人接待了罪人，又同他吃饭，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整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和税吏想要，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想要抓到这个耶稣的这个把柄，他到底想要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可是 耶稣今天就用整个故事呢来告诉所有的人，今天我要告诉你我心中的父亲，今天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耶稣说，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的里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乃是住在我里面，父亲要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今天父亲要把他心中所要想的告诉所有的罪人，告诉所有的税吏，告诉所有的法利赛人，告诉一切来到耶稣面前，来到阿爸面前，要来听他，来认识他的所有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听见他声音的，好不好？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耶稣，主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天父的家中。耶稣，你敞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耶稣，你强烈的要来跟我们说话。今天天父，你要主啊，你真的是要在我们的心中，你要做一个手术。今天好像主要借着神的话说，我要来给你们做一个手术，一个 operation， 主要我要把你们所有的实心，所有受伤的，所有心里面有恐动的，所有你里面有爱的缺失的，今天我要让你在我的话语的里面得医治，得恢复，得建造。今天你虽然曾经是一个受伤，一个 broken man， 但是今天要在耶稣里面，我要成为那个 healed man。虽然我心中有一个恐动，我有一些厚在我们的心里，可是今天我经历耶稣的时候，我要被耶稣成为完全。今天我要有一个whole完全的一个 life， 一个完整的一个 life， 一个完全的心在耶稣的里面。今天我要借着耶稣来得恢复，得医治，得建造。耶稣，今天你的爱要极大的极大的极大的涌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就在这个时候，主啊，你说当你受鞭伤的时候，当你的心被刺透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的人的心都要得完全。主啊，就在这个时候，你将一个极大的爱涌流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借着我对主的认知来得完全的医治。谢谢耶稣，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和完工之名。 Amen。 好，我们听完了这个故事，我们就来解析这里面的故事。我们从这个人物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每一个人，这一段故事里面，首先这里面的主角是谁？他讲到了，其实主角是父亲哦，他讲到了谁？他讲到了第一个人是小儿子，他说他是一个罪人，对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来到天父家中的时候，来到父面前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完美的，我们都带着这样那样各样的软弱，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你知道吗？这个小儿子也是一样，他就是我们所有每一个人影子的一个体现。让我们，我就在想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我在没有耶稣，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跟这个小儿子一样，我就是说，哎，我想来世界看看，大千世界极其的繁华。所以呢，我也是收拾了我的行囊，18岁的时候我就从中国来到了加拿大。我的家里的条件还算 OK， 我很感谢主，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父亲，爱我的父亲，他是一个 ATM 取款机，他无限量的供应我在加拿大的4亿耗费。那时候啊，我真的是太爱玩了。其实我想一想，我和大儿子小儿子是一样的。我以前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我也认识了一群朋友，都是我们那里的人，山东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些哥哥就带我到处去玩。我们里面有一个小哥哥是 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哇，实在是太有势力了。我们常常去哪里玩呢？我们就去跳舞啊，我们就去喝酒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的这一段历史哈，我也没有想提过。可是今天我真的是在父神的面前，我想我就是这样，曾经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嚣张夸张到什么程度吗？你看到当趟以前没有那么多酒吧，最出名的那几个酒吧，那个 pub 要好长的队你才能排进去，你排队都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才进得去啊！你知道我那时候我有多牛吗？我从来就没有怕过队，我就拿个栏杆我就直接进去了。以前我就这么嚣张，以前真的是有好多好朋友就是这样的人，然后呢出去就是吃喝玩乐。我说在温哥华呀，从来就没有我没有吃过的地方，从来就没有我没有玩过的地方，那是我的以前。我有时候跟人家讲，我一看现在的生活哈，我觉得这简直是两个我都已经找不到我原来的影子。可是我以前就是这样的肆意耗费，和这些孩子们泡在一起。我很感谢主的是什么，就是既或我星期六出去玩，星期天还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耶，你今天要不要来教会？你知道吗，我山东人是特别讲义气特别讲面子的，人家邀了我今天能不能不去？你告诉我山东人能不能不去？我怎么样我都给卖你的一个面子，我得去，我就去了教会。所以我就是一脚踏世界一脚踏耶稣一直很多年。我想我好像我在前两三年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像就是星期六就出去玩，星期天就去教会。真的那时候就跟小儿子一样，就是浪费资财，随意的，你知道吗？那个身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觉得那是讲的是你，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我本来是神的产业，对吗？神给我的青春，神给我的年华，神给我的才干，神给我的所有的一切，我的时间都是他给我的。我是怎么在运用我所有神给我的一切，我的宝贵的生命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跟这个小儿子一样，我在耗费资财，耗费神给我的这所有的一切。那个时候我就是流连往返，流连世界，有没有？但是被神的另外一只手也拉到了教会的当中。可是感谢主哈，你看这就是我外面一个样子，在教会另外一个样子，但是神仍然是接纳我的。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在那段日子我一直没有离世，直到有一天我跟这个小儿子一样发生了一件事，震彻了我的生命，我才回到了天父的家中。发生什么事呢？那时候突然间有一段时间我的心就当当当当当的直跳啊，我就觉得糟了，我家里面要出事了。我就问牧师怎么办，牧师说你方言祷告。那段时间我就做梦说我家里面这个人死掉了，那个人死掉了，就是我家里面都几乎死光了。我想这咋办，发生什么事儿？然后呢牧师就说你回家祷告。不会祷告啊，你方言祷告。我说大家一定要方言祷告，其实那时候我不会祷告。牧师说你方言祷告，你进食祷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进食祷告，就不吃饭呗，那个心里紧张到你吃不下饭。所以好，我就开始来祷告祷告祷告，方言祷告哈，一直祷告。突然间有一天砰当，我心中好像有一个石头就落下来，我就觉得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平安。那时候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的家，我就问说妈妈家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妈说没事儿，有什么事呢？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这两天我这个心神不定啊。我妈说是有人告诉你发生什么事了吗？我想肯定有事儿。我就一问，我才发现哇，我爸差一点被高空坠物给砸死。那时候我爸在我爸那时候是我们那里最高的一栋楼，正好外墙在就是在维修，30层从高空坠物，那个水泥块，外墙的那个水泥块啊，1米乘1米的水泥块直接高空坠物唰就砸到了我爸头上。你说这是不是好死不死，一定得死啊。 可是你知道主的恩典有多大吗？他就救了我的父亲。我那个水泥块就从我爸面前哈，唰经过。我爸说有一个力量就把他推出去了。然后在这最后怎么样？贴了个邦迪，但吓得要死。这一块水泥就在我爸保卫壳在门卫那里放了好几年，就是警示这个安全意识哈。你说幸亏是碰到了我爸，要不你单位就赔吧，是吗？就那个时候，一下子在我里面有一个悔悟。我说如果有一天我爸不在了，我怎么办？我靠谁吃喝呀？对吗？那时候真的是一个觉醒感觉，哎呀，我好像不能够这样子。我那时候想，好，那我就收收心，我好好学习，我自己努力强大，总不至于像小儿子这样有一天在外面饿死吧。你知道吗？其实这就是我的生命。我就是在那个时间被神有一个提醒说，哎，你是不是要来重新审视你的生命？你是不是要知道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你到底要不要来依靠这个主，还是你要来依靠世界，随意的让世界夺去你父亲的性命，然后让你家破人亡？我是面对一个结局是我可能会家破人亡的，可是因着耶稣，因着我对他的相信，因着他对我的爱，实际上是他对我的爱，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信不信，可是他把我带回来，他把我带到如今的这个程度。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主。我刚才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在回想，我说主啊，你真好，不是因为我信你，而是因为你真心爱我。你告诉我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我想问问大家，在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一个我小孩在玩游戏的时候，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游戏的输赢。你问一个 teenager 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要跟我的 team 赢了这一局游戏。他不断的，他花大量的时间，我甚至晚上我都可以不睡觉，我也要玩游戏，这件事对我是最重要的。他会不会管我的身体怎么样，我的学习我要考哪个学校，在那个刹那他会不管什么最重要？不会，对吗？这就是小儿子。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跟小儿子一样，不要以为我说的是 teenager。 我想问问我们这个年代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们觉得对我们什么来重要？我的孩子成绩最重要，对吗？我的孩子有出息最重要，我觉得我的项目最重要，我要赚的那个钱，我的客户最重要，我通宵达旦，我把老婆孩子放在一边，我要把我的项目做完。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人，根本不管孩子，孩子就手里拎的。我可能现在仍然有些时候还是这样啊，我仍然把孩子撇在一边。可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心中内后的那个东西，我眼睛看到那个最重要。可是今天耶稣要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到底是什么最重要？是我的生命啊。今天如果我的性命都没有了，我今天从主来的那个生命都没有了，我什么都不能够再坚持到。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叫醒一个我只看在世界，只看在眼前的那个人。所以今天好不好，我们今天当我们来到父家中的时候，我们都一起来看向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主，他是赐生命和平安给我们的主。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生命跟平安，如果我的生命跟平安都遗失了，我什么都拿不到，对吗？所以神就这样把我带回了家，他也把小儿子因着什么带回了家？因着他在一个饥荒中，他甚至什么都吃不到，甚至他要在猪圈跟猪抢食，甚至他要饿死。有些时候我们有环境，我们真得感谢主，虽然不是主给我们的环境，但是这各样那样的环境，我们生命中遇到的一切的难事，却是把我们带回到了主的家中，能够再一次回到神的家中来享受他的爱， 因为神不要把赐好的，不要把光游戏赢，不要光项目赢，不要光孩子赢，把这些放在我们的生命中。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完全的，就是在父的家中，我要把耶稣基督连同万有，那个万有就是你想要的一切丰盛的祝福，他都要赐给你。这是我的阿爸天父，你知道吗？还有一个人在这个里面，就是大儿子，他预表一切的法利赛人。我们现在说法利赛人，我们觉得他们真的是太严格，太要求，他们太律法了。其实呢，我们不难道就是那些曾经的我们？不难道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吗？我觉得有人批判大儿子，其实我觉得大儿子一点都不用批判。我想问问你，如果大家都看过那个电影，那个电视剧叫都挺好，大家看过都挺好吗？就是苏明成 anyway， 就是有一个电影，它是讲什么吗？就是有一个家里面有一个很强的妈妈和一个很弱的父亲，突然间他妈死了，家里面的主心骨没了，结果他的怕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呢？是一个又胆小又怕事的，然后他们家又特别的宠爱他的，他们是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大儿子出国深造了，所以他们特别器重大儿子，但是大儿子其实帮不了家里面什么，他们宠爱小儿子，甚至溺爱，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小儿子，结果对一个女儿他们置之不理，一有事儿就让这个女儿来收烂摊子，就这么一家人，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我是这个姑娘，我是这个，她叫苏明玉是吗？就我如果是这个姑娘，今天我爹妈把所有的东西，我这个特别作的儿子，特别作的弟，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你愿不愿意？你今儿别说大儿子不好，你愿不愿意？人之常情，人之常理，放在我那个位置，我也说，你是不是脑子坏了？今天我养你，你把所有好的都给他，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所以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那个律法的思想，我们都在用我的标准在不断的评对评断地对和错，好和坏。你说大儿子按照这个律法，你看他这个小儿子，他在当时下他不赡养父母，罪人一个，我是不是应该把他赶出家？我应该在律法上讲完全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出在哪儿？家是讲律法的地方，是讲要求，是讲对错的吗？大家记不记得我前两天发在群里有一个视频？哎，我觉得说的太好了。他说家里面什么东西最难阻碍？他说就是你在告诉一个人用正确的方式，正确，你在不断的讲道理，让一个人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那当你让这个人不断的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你都对，你失去了关系，你没有看到背后那个人里面有一个极大的需要。我们都是这样的呀，我们是不是？我前两天还犯了一个错误，我老公在讲孩子，说哎呀你看他们，我老公就有一个情绪抒发，其实我老公并不是搞不定那个事情，就是一个情绪，对不对？老公就说你看孩子都玩游戏，其实我一查他都是在我们设定的时间里面哈，但是他就有这个不舒服，他就有这个焦虑。然后你知道我就跟我老公说什么，我就开始给他想办法，我说你看啊，你可以设时间呢，他们是一个很有节制的孩子，你看我还鼓励，有没有？你看你就设个多少分钟他就做到了，他就能够去做这件事情。我就跟他再讲用方法，讲的我老公说哎呀反正我做不到，你能做那你做吧，以后这件事我不管了。他一说这句话我立即就明白， I'm so sorry， 我说老公实在是对不起，我不应该用一个方式，我应该体恤你的情感，我应该知道你其实你的心就是想孩子好。你说这个爸爸多爱他的儿子，想让他的孩子眼睛好，想让他的孩子休息好，想让他的孩子在一个好的状态。我应该看到的是他爱的心，而不是告诉他爸爸爸你这里做的不好，做的不好，好像我做的更好一样。你说我是不是法利赛人？一样的，一模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斥责任何人，我们要知道家里面，你看我们，当我们看到父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家里面讲不讲对错丝毫没有，
这个儿子做的就是板上钉钉，都是错的。其实两个儿子一个好的都没有。可是父从来没有管对错，父从来没有管好坏，父亲就是来拥抱他，就是来爱他，说我一切都是你的，你快回来吧。这就是我的天父。你知道吗？今天父亲带我们每一个人回家，他说不管我的曾经是大孩子还是小儿子， It's all okay。 你知道很多时候哦，我们当我们在小儿子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很难回家，我们会觉得天哪，我很对不起主。我们尤其是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手里有一把好牌，我打得稀巴烂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会有看自己都不好的时候，我就觉得羞耻，我就觉得家中会有定罪吗？是不是我这样不好？你看主怎么看我？我自己里面也有羞耻感。可是主说 It's all okay, you know, 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我爱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这就是天父的爱。我们来看今天的重点，就是来讲这个好父亲，我的父亲到底有多好。我就想到了两个词哈，三个词，就是我的父亲是一个以德报怨的父亲，是一个恩典四海的父亲，是一个大爱无疆的父亲。什么叫以德报怨？就是这个小儿子其实他看起来是不好的，他其实这个小儿子是干了很多荒唐事情的。就像我其实浪费了我爸好多好多的钱，我浪费了我自己好多好多的时间，我浪费了我自己好多好多身体的状况。可是父亲有没有责怪我？其实我们当中有一些父亲，我真的是非常的敬佩哈。我知道我们当中有父母亲，当儿女做的事情没有那么完美的时候，他就是接纳，他就是来爱，他就是说只要你好我就好。你知道吗？这就是父亲，他不会看我好不好，他只会将所有他的爱赐给我。这个小儿子他做的就是混账事儿。什么叫以德报怨？他说今天天父的爱像什么？像太阳。我们永远很难理解天父的爱。这个他说这个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像雨水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觉得那太阳就给好人就好了，雨水就给那个义人好了。可是他说不是耶，今天我要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今天不管我的行为好或者不好，天父对我的爱都是一样的。你能相信今天我不好的时候天父仍然爱我吗？今天你能相信你的先生你的孩子在做的行为不好的时候天父仍然爱他吗？就是这份爱才能带他回家。因为天父知道，就算在你在最破落的时候，就是在你最软弱的时候，你在你的能力下已经做到了最好。这就是无条件接纳的爱。天父对我们的爱就是按照我的本性来接纳我，不是人。人今天，我当时我小的时候，我去教会里必须得乖乖的，必须得人模人样，我就不能像我星期六的样子去教会，我会被人打死，对吗？我今天如果这样子的去，你说谁能接纳我？可是就是因为天父接纳我了，我今天才能里外都可以人模人样的站在众人的面前。这就是天父的爱。他在他的接纳的时候，他开始来恢复，他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回家。所以不管我们在任何的状况，天父都跟我们说我爱你，并且我爱你到底。你知道吗？天父对我们说什么？他说我珍视你，我宝贵你，我看重你。这是天父对我们所说的。这就是天父的爱。 他说他是一个以德报怨的人，我不好他仍然给我最好。期待我们今天都不断的领受天父的爱，我才能够被恢复，我被恢复的时候我才能够活出他的爱。所以不要着急，就是来到父的家中来领受他的爱。他是一个恩典四海的父亲，父亲根本就不看你好你坏，家中没有任何的律法，家中没有任何的要求，家中没有任何的条件。我们今天在哪里？我们在家里，我们在天父爱的家里。你的公司可能有要求，有世界对你有要求，可是天父说我对你是没有要求的，我的恩典，他说他那个洪恩一浪接着一浪，恩上加恩，这是主要给我们的。他要一个祝福带着另外一个祝福给我们。你会看到天父怎么祝福这个小儿子，他看到儿子的时候，他就赶快让仆人来，他就让圣灵来。今天圣灵也要将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他在做什么？他说你赶快把袍子给他披上，把鞋子给他，把戒指给他戴上，把鞋子开始给他穿上。天父就开始来装备他，装扮他，神来开始恢复他。这就是我的阿爸天父，他用恩典来代替所有的律法和要求，他恩典四海，他的大爱无疆，永远无止息。你看到了吗？那个父亲翘首等待，他从知道他儿子出去，他听说了那个地方有饥荒的时候，他心里就着急，可能父亲年迈他不能出门，他心里就期待说我的儿子回来，我的儿子回来，我的儿子回来。从那时候他就在窗口焦急的等待，当他一看到他的儿子的时候，父亲就快跑过去抱住儿子连连亲嘴。你知道那个连连亲嘴就是亲啊亲啊亲啊，亲不停。他实在太想念他的孩子了，今天天父实在太想念我们了，他要把我们抱在怀里连连亲嘴。他管不管这个孩子身上都是猪味，他管不管孩子身上衣衫落魄，花了他是多少钱，败了他多少家，他不管的，他丝毫不管孩子做了什么。我爱他，我就是爱他这个人，只要他在家中，我就要用爱来代替。这是我的父亲，所以我真的是感谢主，我就是在父的这个爱的里面被带了回来，被带回了父的家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哈，我们来看父都给他了什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下面一个 slide， 他说今天父亲先给我们怎么样，先给我披上了袍子。今天这个袍子哈，不仅披在小儿子的身上，也披在哪里？也披在你我的里面。然后在你看，在这个以赛亚书，刚以赛亚书他就讲到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为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为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戴上装饰。他说他用拯救，他用救恩当做一个衣服为我穿上。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家中，神第一件事在干嘛？当他在用他的爱拥抱我们的时候，他就将那救恩的衣服，就将耶稣基督包裹在我们的里面。他说以公义为袍为我披上，这个公义的外袍是指什么？就是我有一个尊贵的公义的身份。什么是公义？公义就是神看我为完美为完全。你知道吗？神怎么祝福人，并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的好坏。在旧约的时候是的，如果人做的不好，你就要受审判，你就要被咒诅，但是人做的好的时候你就得奖赏。
可是人神天父一看，嘿，你们这些世界上的人，你们都盯着你的手机，你们都盯着你的孩子，你们都盯着你们的游戏，你们没有办法靠你们自己能够得祝福，那我来吧。他说，我将我的儿子，今天我将我的儿子愿意为你所有的罪，你所有不能够满足神要求的，我说我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让我的儿子为你死，把你的罪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让你罪的结果，这个本来要让我受的罪的审判的结果不在我的身上，而在他儿子的身上，让耶稣基督担当了我所有的罪。所以耶稣好像是什么，你看我们以前中国人要去求福，我们求平安符，今天耶稣说，我以拯救为衣给你披上，就是耶稣就是我的护身符。他说因着耶稣基督，他将公义的外衣，当你成为完美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咒诅，只有祝福。所以今天只要你回到家中，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你就披上了那个公义的外袍，你就成为了那个被祝福的人，神就让各样的祝福就要加在你的身上。他还说什么，他说我要让你像新郎戴上华冠，像新娘装饰整齐。你知道那个结婚当天有没有你最好的百达翡丽戴上，对吧？那个女子结婚的时候，哇，那么多的金子戴上，你把你最荣耀最荣耀最华丽的东西都戴在你的身上，这说明什么？这就是神要如何的装扮我们。神说我要把那上好的袍子，上好的袍子，这个袍子是以色列人当时你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要把一个最尊贵的客人为他披上这个外袍。今天天父就要把这最尊贵的外袍，公义的外袍，像新郎那个华丽的贵重的外袍披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他说我珍视你，我看重你，我深爱你。好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宣告，耶稣天父他珍视我，他看重我，他深爱我，这就是我的天父。他把外衣为我们披上，他把华丽、荣美、富足、健康披在我的身上。今天我们有公义的外袍，然后他又怎么样？他为我们戴上戒指。那个戒指，我前两天看啊，戒指象征什么？哎呀，我特别记得那个第二那个戒指，他说用一生爱一人，我就说我老公当时就应该给我买这个品牌的戒指。你知道那个戒指象征着爱情，我们现在说戒指，这个钻石忠贞不移的爱情，那时候的戒指除了代表爱还代表什么？它主要代表一个权柄的象征，那时候身份地位，你知道吗？权柄。他说什么呢？这个你看他那个，这就是古罗马的戒指哈，它有一个印章在上面，每一家的印章是不一样的。当他拿一个石板，以前怎么扫信用卡？不是像在现在我们tap 他现在怎么扫信用卡？他是拿你那个戒指在你那个泥板上啪一印，就知道哦，我今天买了啥，我买了啥，你就找我家的仆人去结账，就是这样。他把象征于权柄的戒指给了这个孩子，这个父亲心大不大？他儿哎，刚骗走了老子一笔大钱，而且还要来继续刷卡，要我。我可不敢给他这张信用卡。可是父亲说，我相信我的孩子，我有万有，我的孩子都是好孩子，来吧，刷吧。他把那个权柄给了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拥有这个戒指的。你知道在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的。 Amen。这就是今天主给我们的，我有一个权柄能力在我的里面，是我的能力吗？不是，
是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是基督的权柄。你知道吗？今天世界要吞吃你，他吞吃你的时间，他吞吃你的健康，他有事儿没事就把一个什么 allergy 放在你的身上，一个不舒服放在你的身上，头疼脑热，对吗？经济压力，然后你夫妻吵架，对吗？你家里乱八糟七的事都是谁来搞的？撒旦来搅局。可是今天神说啊，我把一切践踏蛇和蝎子、践踏撒旦的权柄怎么样放在你的脚下，他踩在我的脚下，我有这个权柄的能力斥责他，他就必离开我。我们家昨天，我说我最近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哪里来的属灵征战，有没有？我的小孩总生病，这一段时间简直夸张，夸张到什么程度？我的小孩上个礼拜三被蜜蜂叮，这个礼拜三开始肿，而且肿这么大，整个脚踝这么大一块面积全肿起来。这个礼拜三，我说这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准备信息的时候，我的小孩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这个 allergy， 他又睡不好觉，连续小孩睡不好觉，他身体越来越差，晚上一直擤鼻涕。我真是感谢我有一个好老公哈，因为他觉得我最近一段时间需要准备，他说我陪孩子睡。我老公也跟着好几天没睡好觉，结果昨天晚上又开始咳。昨天我小孩，我敬拜的时候，我们敬拜一半，我们本来想再 go through 一下，结果小孩不舒服，说妈妈，我 I cannot stand it， 我受不了了，我要回家，就开始头疼，就不行了。我一看他那个状态，我想糟糕，我立即我说好好好，我不练了，我就走。结果他晚上就不舒服，他就开始咳，他就开始鼻子塞，他的呼吸道就不好，我感觉完了，怎么声音进肺里了，就是那样的一个状况，你知道吗？我就想他就睡不好觉，我想他睡不好觉菜了，明天更差，我明天要分享，我赶快现在给他祷告，你知道吗？真的就是用权柄用能力，我就开始，我跟我先生开始来给他祷告，奉耶稣名，我就斥责这个完全的离开，你知道吗？我真的眼睛看着，开始他就一咳咳咳咳得我听不下去，我在那准备讲到我听不下去了，我过去了，我们就开始祷告，真的也就是可能是一两分钟，我们开始持续性祷告的时候，他就开始不咳了，不咳了他就睡着了。结果我儿子今天早上，我第一件事情我最着急的是什么？我就问他，你睡得好吗？他说嘿妈妈，我睡了一个太好的觉，我睡得太好了。哎呀，当我听到他说太好的时候，我真的心放到肚子里，知道吗？这就是父亲爱我们的心，他看到你有一丁点的不舒服，他心里焦急呀，他说我要把健康给你，我要把富足给你，我把能力给你，但是我们要干嘛？我要来使用他。今天不是一个仇敌来我就被他打，我说我要抵挡仇敌，抵挡是什么？我要主动积极的抗争他，我用我的祷告的权柄，今天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我用基督的权柄命令他离开这个现象，离开，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孩子身上，对吗？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今天已经有戒指的时候，开始使用你的权柄，开始对环境说话，开始命令疾病离开，命令你们家里的混乱离开，命令这个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要恢复到一个你侬我侬，恢复到一个甜蜜的里面，命令他开始像主一样来说话，因为权柄已经给我们了。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个我们拥有的法宝哦，法宝三件套是什么？神给我们了鞋子穿在我们的脚上，你知道吗？这个鞋子啊，它不是普通以前以色列人穷人大部分人都穿草鞋，只有富人家才有 sandal 的，才有这个皮鞋。你知道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 hypodema， 它是一个带带子的鞋子，皮质的鞋子，只有富贵人家，就是主人家才能穿鞋，仆人是不能穿鞋的。所以今天这告诉我们什么？我有一个地位的象征，我在家里面是身份的象征，我是有身份的。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有时候会害怕的， 我做错事的时候，我做不好的时候，仇敌攻击我的时候，我不如意的时候，我会恐惧，我会难过。他说今天我受的不是恐惧奴仆，只有奴仆仆人才会害怕。我今天是什么？我有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呼叫，我们一起来说，我呼叫阿爸父，我来呼叫父亲，父亲。当我们呼叫阿爸的时候，你知道你的阿爸是谁吗？前两天我的小孩在车上唱歌，他们在唱那个学校有一首歌，他说 Elohi Jawa， 我说你们这谁哪里学的呀？他说我们学，我说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我知道，耶华尼西，我的旌旗，我的 success， 我得胜的旌旗。他说我知道耶华他是万能全能的神，连小孩都知道我的阿爸是谁，他是那个万有的主，他是我们今天唱那首歌让大家来宣告，为什么他是那个拉法的神，医治者，他是那个 Elohi， 他是那个同在沙玛的神，他是那个万有万能的主，他是我的阿爸，他是我的爸爸。今天我有一个这么有本事的爸，我还天天被仇敌打，我是疯了吗？亲爱的们，开始使用你的权柄，开始知道我今天我家中的地位，我是神的儿子，我今天基督住在我的里面，你知道吗？我今天跟基督共享产业，同为后嗣，他如何我如何的。基督今天看环境，他害怕，他后退吗？他没有，他说风浪止息吧，他说鬼你出去，他说这个死人你复活。今天我也要对我的环境，我的生命说，我的婚姻要复活过来，我的孩子要起来，要死里复活，我要对我的环境说生命，这是我要做的阿爸父。我们往下看，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是隐藏的，我们没有看见的，是谁呢？他说父亲又把那个肥牛犊牵来宰了，他说我们要快乐。今天怎么快乐？我吃喝才快乐，我今天有羊肉串我才快乐，对吗？昨天大家快乐吗？给牧师一个掌声，谢谢。给朱迪姐一个掌声，谢谢她给我们订了这么好吃的羊肉串，我一看到羊肉串我就快乐。今天父亲也是，当他看到肥牛犊的时候，回来从羊肉串回来啊，回到肥牛犊的身上，飞到这个肥牛犊，他说他看到这个肥牛犊的时候他快乐。为什么快乐？因为他为我死，而我为他活。因为基督他说我就是那个被宰杀的肥牛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的担当了我的罪。来，大家一起来跟我说，他亲身担当了我的罪，使我既在罪上死，所有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是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你知道吗？当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担当了我所有的罪。今天肥牛犊要被宰杀，这是他说，你知道圣经说我们是贵价，我们是神花重价买出来的，那个重价是谁？是他儿子的性命。天父说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得，他难道不爱惜吗？他爱惜的，可是他为了把我们带回家，他宁愿勒到他放下他的儿子，为了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罪上死，在义上活。所以亲爱的们，今天这是我的身份，是我在义上已经活了过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如果你是回家的儿子，你会里面还穿着那个都是猪味的衣服吗？你还把那个肉体那个软弱你还不断的穿在身上吗？你还肆意的让这个肉体出来践踏你吗？你是不是得把脏衣服，父亲儿子回到家中的时候他要干嘛？吃完这个大餐他得赶快干嘛？把脏衣服脱了，对吗？他要把这个新的衣服外袍披在他的身上呀。你每天穿那个华贵的衣服，你戴着那权柄的戒指，你穿着那 那个鞋子，那个鞋子还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福音。圣经说那福音的鞋子，那是我的一个生命的呼召，那是我的一个 calling。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神身上都有一个呼召。今天 at least 你不知道神给我的职分是什么，你知道你的呼召是做儿子，对吗？今天我知道我是一个儿子的呼召，是享受产业的一个呼召，是一个被爱的呼召。当我知道这样的时候，我还要把那味儿味儿的叉烧味儿的衣服穿在里面，让人一闻，哎呀妈呀，我要跟你远点，会吗？不会呢。所以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所以呢，这就是今天耶稣为我们做的，也是天父为我们做的。他说我们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在哥罗西书三章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为耶稣，你们若真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大家跟我来说，我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他说基督是我的生命，他掌权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让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今天我是那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那个旧有的、有味的、满是猪味的、破烂的衣裳，我那个生命怎么样？已经死了。那个旧有的生命，大家一起来跟我说，已经死了。那一个有情绪的你，那个担心的你，那个忧虑的你，那个还有疾病症状的你，还是不是你？已经死了。我们今天必须清楚的知道，我的身份和我的眼睛看见可能有些时候是不同的。我要不断的借着我对身份的认知而活出新的生命，我不能再被谎言不断的欺骗。所以他说，今天我就是那个健康的我，我就是那个丰盛的我，我就是那个富足的我，我就是那个主说把万有连同耶稣基督都一同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要干嘛吗？我们下一个 slide。 他说这就是我们吃喝快乐的时候， It's a party time。 今天我们在家中就是享受那个快乐，就是欢喜快乐的来到父神的面前，就是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领受他一切的恩惠。你今天生命中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祝福？你需要什么恩典？怎么样来到父神家里来拿？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看最后一个 slide。 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七节他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因为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无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你知道吗？当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爱在我们的里面得以完全，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恐惧，我们没有任何的害怕，我们没有任何的羞耻，我们没有任何的担心，因为主按照我的本性接纳我，主看见我的时候是看到基督活在我里面，因为基督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这是我的生命。你知道吗？父亲对大儿子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对大儿子没有任何的斥责。你知道对我们里面有些时候就会 raise up， 你知道我的肉体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律法的思想，会有一些我们那个肉体的东西出来，那个味儿味儿味儿的，是吗？又出来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他说他对大儿子怎么说的呢？他对大儿子说，我们上面一个，他对大儿子说，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所以当大儿子在家中的时候，我们不要像这个大儿子，虽然活在那个富足的当中，可是他却过着贫穷的日子。他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你看很多的基督徒，他觉得我什么都没有，我这个缺乏那个，又等又求又期待，我没有。
不是，今天他说耶稣连同耶稣和万有都一同白白的赐给了我们，我们不要像大儿子一样活得像一个故宫。大天父对大儿子说什么？我一切都是你的。今天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说，主，一切都是我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坦然无惧的来到神世人的宝座前，就是来领受，就是来活出那个使命跟呼召。当你不断的领受的时候，当你不断的把这个信息进到你里面，知道你是义人的时候，你才能活出一个爱的生命。这个爱的生命不是要求你，不要要求你，你不要要求，你不要论断，你不要律法，你不要不要不要，不是你不要，而是你自然而然的，你就能够活出那个爱的生命来，那个爱的生命，那个天父的生命就能够在你里面涌流，因为爱在你的里面得以完全。所以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是一起来到父的家中，就来领受他的爱。后面有一个 slide， 就大家一个操练哈。今天我们讲的所有的都不是一个好像一个故事，都是我们来操练，让今天这所有的一切进到我们的里面。我期待大家每天早晨当你起床的时候，当你开始穿衣服的时候，你就想这三件事，你都披上袍子。大家一起来说，我要披上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穿上你的孩子们，亲爱们，我们都是阿爸所爱的那个最爱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在天父的家中能够吃喝快乐。好，感谢主，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